翻开27页，
是不是从各宗各派所破的我从这边开始，对不对？第二，各宗各派的所破这个我呢，啊，一总则
秩序派以下，
我们说秩序派以下有为士，
然后呢进步跟有步，虽不许有如外道所计离运之我，那外道所计的这个离运之我呢，离运之外有个我，那个我是常依自主的我，这个在我们那个佛教内部呢，没有哪一派否定的。那虽然如此呢，但是要有一个我，然皆安立什么寂运是我。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除了应承派之外，秩序派以下呢，他们总是呢要寻找到有一个什么名言所安立的，就是我宁静这样子，而那个是实用安立他为我。列论是吧，下册的是吧，231，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三行中间那边，如以名言之力安立尤为不足，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在名言的安立上还不够，还不满足的话，要于离以义之外，还要再寻求什么？寻求所立义如何而有。所以这个就是秩序以下各派如是，他们认为呢，若有所得，实力为有；若无所得呢，则立为什么？则立为无。但是应承派则不如此许。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秩序派以下呢，在安立一个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寻找有所得，
这样寻找得到，才能够去安立这个法的存在。如果呢寻找不到的话呢，这个法就不存在。所以因此呢，不论是普特伽罗或者是法，都一定要寻找得到。但是应承派它并不是这样的程序，应承派是不是只要说为名言安立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因为呢以于运具等安立名处，安立什么普特伽罗本宗，就是应承派呢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寻找了。
秩序派说以意识寻觅，若有利益可得，就是有那个基础，有那个自信可以得呢，则说为有；若不可得呢，则说为什么全无。这样
比呢，这个秩序派说须于运具上寻有利民之意，而后能安立，这样。那应承派呢，则位于什么呢？运具上，不观不察，为民安立祭祖，故所以说什么为民，这样。例如苗芽之身呢，秩序派呢，须推求苗芽如何而生，亦为他身，亦为自身，亦为一体身，亦为什么一体身，由此次第推求，以至最后呢寻求什么苗芽有这个，加个有自信的什么他身，这样。那应承派呢于此苗芽之身呢，仅安立什么苗芽甚至名言，不需寻求观察。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接下去再来看一下。以彼寻求，若有所得，则成什么实有。而这个实有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生死轮回的根本指使。同样道理，普特伽罗也是一样，这样。以应承派来讲，他只要为名言安立就好了，依着运具，对不对？五蕴合合，依在五蕴合合之上呢， 为名言案例上讲，但是呢，你去寻得以为婆特切罗利民之意，必有可得，故以依义理智寻求利益之婆特切罗，如何而有？或一体有，或者什么一体有，这样。但是以应成派来说，你这样的寻找方法呢，乃是什么抉择胜利空性之观察。所以若有可得，就是有自信可得呢，则许其成立，彼以寻求胜利之理智呢，而寻求世俗。就是说应成派是不是认为秩序派他一定要寻找有自信所利益，才可以认为这个法的存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应成派认为说，你这样的寻求呢，这是用一种理智的一种寻求的方法来寻求世俗的话，这对应成派来讲，这样的方法是什么？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看到那个佛像或者是护法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就说、啊、这是佛，如此而已，是不是这样？但你还要再寻找的话，以一乘派来说，可以找得到吗？这是找不到了。但是因为我们众生无始的轮回生死，就是会认为呢，不需要名言安利，前方他那个个体上有一个自信，不需要命运安利，它就存在了，是不是我们的一种惯性？是不是这样？但你可以理解啊、哦，那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就是执死的心态，这个就执死的情执啊，这样，这个都是要破的。所以应成派来讲说，这种观察是一种胜意理智的观察，你把它立为世俗，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下面应成派在驳斥秩序派说，如果以呢圣意寻求理智寻求世俗而有可得，是彼法即智能成立，不护虚名言安利。应成派的意思讲说，如果说世俗呢是用理智寻求上有可得的话，那又何必名言去安利呢？它本来就存在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本来就存在的话，那就不是缘起法了嘛，是不是这样？好，秩序派呢，依其中见呢，最后以什么寻得意识为婆特切罗。所以秩序派是不是依意识安立为婆特切罗，对不对？但是以应成派所谓的寻不可得的，但是以秩序派来讲，以为可得。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应成派是为五蕴俱为，对不对？那一的这个蕴迹上的唯名言安利，如此而已。那呢，秩序派呢，他会认为意识就是普特切罗。好，这个地方就举个例子了。如人问贫何在，那应成会回答：贫即此。此之所谓此者，即贫之安民处。若以为足，即取之圣水装花，作用已成。我们说它这个瓶子如此名言安利就好，就可以起作用了，就可以圣水装花，这样子。接下来就驳斥的，若不以为足再生之解而推求何者为如所指之瓶，瓶口吗？瓶身吗？瓶底吗？瓶声音吗？瓶的色吗？如此节外生枝，则贫还不得其用也，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要这样的去找一个瓶口来说它贫的话，只是一个瓶口可以装水吗？不可以，这反而会失去它的作用。而且呢，如寻世而后有，世俗中亦不许此。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世俗上说我们在找我们的父母亲，绝对不可能会说皮肤是父母亲吗？童话是父母亲吗？不会这样去找的。如果用这样的找的话呢，会把世俗的名言共许的把它破坏掉，是不是这样？ 会把它破坏掉，这样。所以呢，因其为世俗中法，既不必什么深求它是如何的存在的，这样不必去深求如何存在。世间法呢，只要为名言案例就可以了。若以为不足而反复推求，则无一法可得，反害世间作用，是不是刚才这样说？这样，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话，假设不经历的，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它就在前方？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会有那个明眼的案例，包括心思会直认为它就在前方？是不是有这两种作用？但是明眼的案例，这个是世间上所共许的。但假设说它在前方的话，那些寻找可以找得到吗？找不到。它在前方这一份就是俱生的实质，俱生的实质，这样。这一点呢，我们要去体悟的。什么叫执实有？这一点我们要在我们的心上去体悟的。好，接下来，若以为不足而反复推求，则无一法可得，反害世间作用矣。世间诸法皆由不观察而成什么作用？如世间观力，误人闻之，未观未察，即以为观。那正事已成，可不可以行正事？可以。假设呢去推求，前面是不是讲说秩序派以下都要去寻求，对不对？那这种寻求的方式，以印证派来看，这是一种圣意理智的推求。推求呢，其何以为观？意其心意于人呢，或者是貌意于人呢？那反复推求，可不可以找到这个观？找不到。这样，所以即此可知，其本无自性，更何以呢正无自性？是否观察真实意识界限，亦由此安立。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理解哈。所以他们圣意观察的界限是在这里的，这样子。那我们再拉回来小本的，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了，说秩序派以下跟应承派之间的差别，是不是这样？秩序派以下呢，都是一定要寻找得到而来安立的。这个我执所缘呢，一正量部呢等安立蕴聚为什么？为我五蕴聚，或者是什么四蕴聚？那这四蕴聚一直牵扯到无色界嘛，对不对？这样子。第二呢，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师与金布施安利内室相续为什么菩提伽罗？很多的相续说他为什么菩提伽罗？那第三个呢，唯识师呢安利阿赖耶为什么菩提伽罗？这是指许有八识的。那唯识也有一种不许八识的嘛，对不对？他的许意识，对不对？这样子。那不许八识那个呢是法称论师，是吧？他们这部派的法称论师，不承许八识，只许意识的那个唯识派呢，他叫随理行。无着菩萨这一派叫随教行，他们是承许第八识的，这样子。那没关系，这后面我们会再讲。那第四呢，中观秩序师安立意识为什么菩提伽罗？这样，这是秩序派的中观师。那秩序派中观师，我们知道有瑜伽行秩序派，还有进步行秩序派，对不对？那他们都是以意识安立为菩提伽罗。那五应承派呢，不许彼等一切建立。这样，前面所说的呢，以应承派的话呢，他是不承许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说，他是不承许去寻找，对不对？你去寻找就变成什么？圣意观察，用圣意理智去观察，这个应承派都是什么？不承许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应承派呢，他怎么去建立，好不好？我们看补充资料。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哦，秩序派以下呢，都是由所遮所破来分别，是不是？你们还记得吗？秩序派以下是由所破来分别的，那应承派是由什么？由所 依有法来分别的，他不以所破来分别的。这样譬如讲说秩序派破的独立实体的我，是不是普特切罗无我，对不对？那破的第十有呢，这个是什么？破了这个第十有，这叫法无我，所以它是由所遮来分别的，是不是这样？唯识派呢，是不是一样？破掉独立实体的我，这个是不是普特切罗无我？那破掉无外境的，这个是法无我。唯识是不是这样分？那应成派呢，不论是法上或者是普特切罗，皆破其有自性，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是不是有差别？所以这个要牢记清楚哦，因为呢，这个弄清楚以后，我们将来在修行在破的时候呢，才不会破的什么，不会破的太过，也不会破的不过。不过也不可以，不过的话是不是留长子？破的太过的话，是不是连缘起都把它断掉了？所以对这方面，我们应该把它分得很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所以俱生我执沙界耳见本论呢，破他以什么诸蕴为所缘，是不是这样？秩序派以下是不是以诸蕴为所缘，对不对？应成派是不成许，对不对？哎，破他，然后呢，世论说，这个世论是指入众论治世，怎么说呢？缘依蕴假立之名言我，依蕴。假立的这个名言我，然后呢，故起我觉之所缘乃什么？为念我，或者是为念什么普特切罗，对不对？唯有这样子而已，唯有名言而已，是不是这样？这样你可以理解哈、哦，哎，然后呢，其形象，形象就是说他所执持的这个境，所担着的这个境是什么呢？那个入众论智士就这样说，我执呢，于非有我忘记有我，执此是实，此谓呢，执彼名言之我为什么实有，可以理解吗？我们看一下哈，是不是依着五蕴上为什么为名言安立，说为什么普特切罗我，对不对？同时呢，俱生执实，执这个呢名言之我为实有，这叫应成派他们的看法。名言俱生执，它同时混在一起，所以有俱生名言，还有俱生执实。俱生名言就是俱生我执，对这名言产生执实，执为实有，但是是破实有，不是破什么名言，这个要分清楚、哦、所以这个地方以应成派最难懂的是这里。好，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来参考广论的什么465页，好吧，第一行中间那边，以有自信所立的我，即念我心取境之我，二者初衷是正理所破，对不对？这样，后者呢是什么？许名言有，故非所破。下面所说，你看，此显不破沙界耳见俱生所缘，对不对？所以这个名言的我也是俱生的所缘，这样。但是呢，这一种俱生执，这个名言为实有的这一个颠倒执呢是要破的，所以呢。然非不破什么彼执形象自性的我，是不是这样？下面说，譬如不破执生为常所缘的生，生可不可以破？不可以。但是呢，然破彼执境之生常，有没有相违？没有。我们是破执生为常这一份，但不破生，这样。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当我们看到一件事物的时候，譬如讲说我们看瓶子，对不对？瓶子的声音，包括心也会认为它在前方，对不对？ 这样。所以呢，瓶子的这个声音可不可以破？不可以。但是呢，直为他在前方这一份，这是我们要破的，这份叫直实。或许下部派又会问了，那瓶子的存在，如果像你所说的只是名言安利它就存在的话，那我可以名言安利它什么车子啊，这样。但是应成派说，我要安利它为瓶子的话，绝对是世间共需的，这样也有它的施舍处。瓶子的施舍处，瓶口、瓶底、瓶腹，对不对？以这个苹果、苹果等聚合，然后为名言安利，如此而已。为名言安利，可是因为我们的具身实质呢，又执这一个什么名言安利为什么实有，这份实有是我们要破的，但不破名言，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哈。好，我们再来看四种要义。所以呢，应成派呢不许彼等一切坚力。刚刚有用那个什么，应成派破他们以诸运为所缘，对不对？这样，也就是下面应成派所取的许一的运假力是什么？普特切罗假力的为名言案例，这样前就最宽的范围总定各派共同的基础。那下面呢，此中最狭的各派一一相对啊，他前面来讲是各部派拿来说嘛，对不对？现在下面是一一派的相对呢，然后呢界限别举各派个别的所立，综合为二。第一，应成派中观师即什么月称论师，这样。因为呢，中观派呢是到月称论师的时候呢，才很明显的把它分为什么应成派，这样。所以呢，称月称论师为什么开派祖师，是吧？开派祖师。那呢，只承认呢一运假立的名言我，是不是这样？一的运假立的名言我，根本不许什么我是哪一个运，或者是哪几个运，根本是不承许的。那这地方呢，我们就看一下那个资料，是吧？是不是有宝曼论，对不对？有看到吗？中观宝曼论似乎非地水非佛，还有什么风非空非事非一切，虽然不是这个哦，但是呢义词有没有似乎，有没有？没有，也是离不开它，是不是这样？好，此中呢似乎即指什么普特切罗有情自我，然后呢非地一直到非事呢是破什么有情六界之一分为我，是不是这样？那非一切呢是破六界合集之为我，这样。末句呢是什么？是破离六界外一体之我，外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整句是不是有破一一运也不是我，整合也不是我，对不对？离开这个之外也不是我，是不是这样？然非不许普特切罗，但是他还是有承许普特切罗啊，是不是这样？那亦非别许什么这个六世之外的有一个阿赖耶识为普特切罗，他也不承许，故入中论四上面是不是有写一个入中论智识，是不是原一运假立为我，是不是这样？所以原一运假立为我呢，但这个解释呢正是什么呢龙树菩萨所承许的。透过前面一直到这里，我们来理解一下中观应成派所许的，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二，除应成派外，其余呢从自序派以下的一切宗派呢，虽然同不承认如外道所记的常依自在的什么离运我，但是这一点应成派是不是也同许？ 是不是这样？但呢，除了应承派之外，秩序派以下呢，皆共许寄运的我为我执什么所缘，而这个寄运的我是寻找得到，视为实有的，而这个就是什么呢？我执所缘，我执是不是假的？但是呢，他寻找得到这个运呢是实有的，但是以应承派来讲，是依的运而为我执所缘嘛，对不对？依的这个假运合合。对，假立为我，而这个我呢，为什么？我执所缘，是不是 有这样差别？哎，这要分清楚哦。为此又有差别，正量不等，立运具为我者，随起所应，有色界里以五蕴为我，无色界里指四蕴为我。然后毗婆沙师呢，一切有部中有正统派的什么？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师，旁系的所谓的西方毗婆沙师，就是西印度的，和外国的毗婆沙师，就是迦斯弥罗之外即中印度之别，今以根本简别其支流呢，说迦斯弥罗的正统派有部和进步派呢，不主张什么五蕴都是我，认为为什么内事之相续者，那既减除非一刹那之心事，要多念辗转相续的心事才是我。我刚刚是不是有这样解释？是不是这样？对。那这个地方说唯识师里面呢，也有不许什么阿赖耶识，就第八识的，我们刚有讲什么随理行的法称论师，对不对？这样子。那其中呢，许八识的，我们说随教行的什么无着论师，这个即以第八阿赖耶识呢为什么为我。那中观秩序师呢，虽有什么顺进步行和什么顺瑜伽行之别，但都主张呢意识为什么我执所缘。这样，那中观秩序师呢，我们来看一下资料好不好？第三个，中观明论是莲花戒论师所写的，他说彼就是俱生子啊，俱生实子呢，于一切有情现有实体，故由有情意乐增上，见一切法虚妄自信。所谓的虚妄自信的话，是说见一切法是第十有了，但是不是第十有？没有，所以如现非有，称为什么虚妄自信。这样应当说名为什么为世俗，就是说除掉圣意有的执使。这样，那这意思是什么解释呢？就是从无始习气所生诸世俗心，就是名言量而已，名言案例而已。这个世俗心呢，于圣意无性，乱见为有。既有彼故，于这个世俗心呢，于诸有情现有什么实事？这个实事就是什么？就是圣意有。故由有情意乐增上立为有者，名为世俗有。就是说不危害心显现增上安立为有的，不危害哦。然后呢，你们还记得吗？非为无害心安立，从此不共自尽上而有，这是圣意有，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秩序派要破的？这样，但是呢，不危害意乐，不危害心呢，显现真上安立为有了，这份叫世俗有，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一个是非为无害心嘛，非为无害心去安立，从其自性上不共而有，这份是不是圣意有？这个就是颠倒执使为有的。但是呢，从不害心，不危害心，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讲说那个意乐正上，就是显现正上为有，这叫世俗有，这是秩序派所认为有的。所以呢，这个叫称为世俗有。那此相为品就是什么圣意有。所以世俗有跟圣意有是不是要把它分清楚？这样好，故因依此而说 一切秩序派中观诸师亦皆同此，都是一样的。上一次我是不是有发一个资料给你们？挥为无害心，从其不共自尽而有，此为圣义有。这个也是秩序派的空性所遮，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但是他们有没有世俗有？有。他们世俗有是刚刚所说的，不为害心显现真上安立为有，这样。这是共同的。虚妄自信就是说，如现非有，现什么？现圣义有。那这个圣义有呢，与秩序派来讲，这个圣义有呢是非为无害心，从其不共自性上而有，这个叫什么？虚妄自性。他这个是总的，对不对？以秩序派来讲，他们共同都是这样的一个认知。接下来又有分什么顺进步型，还有顺瑜伽型，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有那个中观庄严论自书中云，有看到吗？有齁，你看一下哦。若有何中观师呢，受许因果诸法，然后呢，这个因果诸法下面你要跟他写一下，立无圣义有者，那欲达一切诸恶敌难。所谓诸恶敌难是说，因果如果无实有的话呢，则一切皆无。其实这个是指什么呢？指唯识师，是不是？好，那因观何意是为世俗师呢？第一个，唯心心所唯自体耶，意味意有外法体耶。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一个是不是瑜伽行中观秩序派？是不是？第二个，意为有外法体耶，这个是不是进步型秩序派？有看到吗？第一个是说唯心心所唯自体耶，那意为意有什么？亦有外法体耶。好，你看哦，此中是指轻辩论师，就是进步型秩序派呢，有一后义，这样子。后义是不是指亦为亦有外法体耶？对不对？离心之外，亦于心之外有一个什么？有法体耶。这个，如说今说唯心破造者受者故，这个经是指楞严经。你还记得上一次是不是有讲楞严经？以进步型秩序派，他认为楞严经所说的唯心，并不是说唯心无外境，是说唯心之外没有造者，没有受者，是破外道这种。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有举这个例子，对不对？嘿，这样，所以进步型秩序派他就举这个楞严经来说明说，这个楞严经是唯心破什么呢？破离心之外有一个造物者，有一个塑者，这就是什么？那个外道的常意自主的，这样可以理解哦。好，接下来呢，有余师云，就是有其他师。这个其他师是指谁呢？是指净命论师他们。你看哦，虽诸因果法亦皆为有事，诸智所成立，一些助为事，这样子。这个就是什么呢？瑜伽行秩序派，这样。所以他这有分。那没关系，下一节课呢，我们再来把这个呢稍微做清楚的解释。好，据西藏所传中观秩序师呢，未见明说有许阿赖耶识，所以秩序派。不论是进步型秩序派还有瑜伽型秩序派，是不许有什么阿赖耶识的，这样。所以呢，这各派个别主张的我执之所言，也就是各派各自所破的界限，我们应该呢严格地什么呢划分清楚，不容稍混，这样子。你看了、哦、离运外一般都是指外道嘛，是不是这样？那寂运都是指内道，那这个一运的话是指什么？应成派。外道的话是不是离运外有一个常一或者大自在天等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离运跟寂运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开始讲的时候有用那个略论式来讲说他们这两派都一定要用理智观察，是不是这样？都是要用理智去寻找，然后里应外是找找找找，找到有一个常一致止的我。所以安立为什么？我这外道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以内道的秩序派以下呢，也都是还要用理智观察去寻找，找找找，找到一个什么？以秩序派的是寻找意识，找到意识，然后安立为我，是不是这样？你为识是不是找找找找找到阿赖也是安立为我？好，那以应成派是依着运聚，然后为名言安立为我，他是依在这个运上而名言安立而已。所以应成派来讲，他有没有透过理智去寻找而安立为名言？有没有？他们的差别点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说，寻找一定要找得到，一定要找到这一份叫自信嘛。那以自信派来讲，他是找得到意识而安立为我，对不对？是我执所缘嘛，是不是这样？那以应成派来讲，如果如同你所说的这个意识是我的话，那意识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啊，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死亡以后呢，这意识是不是转变了？是不是这样？意识要转变表示灭掉的、啊、你死有灭掉不是没有的吗？所以你如果说意识为我的话，灭掉那不是变成断灭见，要不然它就变常见了，是不是这样？那以应成派来讲呢，是依着五蕴，然后呢名言安立，为名言安立，这一份为我，名言之我，对，没有错。你看我们说第一刹那的五蕴跟第二刹那一直一直一直下去吧，对不对？到死亡也是五蕴没有一直去的，但是呢第一刹那的五蕴消失掉以后，它会有续流，是吧？到第二刹那，就是这一点很注意，这个续流以应成派来看的话，为名言安立；那以秩序派来看的话，他一定要寻找续流，是意识的意思，什么相续？你是说秩序派吗？对呀、啊，他也有冠带啊。对，你看哦，他的五蕴灭掉的话，对不对？第一刹那五蕴灭，那他还会有第二刹那，对不对？所以它的相续是，我们不是讲吗？前后或者大小，对不对？你没有小拿来大，所以观带而有。对啊，所以它灭掉以后呢，它会有续流啊，续流会延续到第二刹那呢。但是续流的第二刹那，这个也是名言安立啊。所以我一直要强调，因为秩序派以下也有续流啊，他们都是会有续流。假设没有续流，我们就会断灭之间的。好，问题是这个续流怎么去成立？有的是一定要寻找到啊。哎，应成派的续流是观带的、啊，第二刹那观带，第一刹那，对，对，没有错。有第一个就第二个，就第三个、第四个，但是它是相互观带的。因为如果没有续流，或者灭掉，那我们就成断灭见了。这样可以理解吗？理智胜于寻找，那当然是空性，因为它是空性嘛，对不对？所以它才会无常，一直变化。轮回也是个续流啊，是没有错啊。可是那个续流是依你的业力所转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这个续流，譬如讲说我们到中阴身，对不对？但是注意哦，这个中还随着你的业力哦。如果我们的业力是感的畜生，对不对？中阴身就变成畜生相哦。这样子哦，那我们是人道的话，中阴身就变成所谓人相、哦、也是名言安立的。所以你们还记得略论四是不是讲说我们死亡以后这个我是不是消失掉了？我们会害怕，对不对？啊，害怕的我执是不是起来？所以我爱执又起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成为中阴身的 主因嘛。所以我们不是以前上过吗？无名行还有什么？是，这个是萨迦耶见，有个业力的主导嘛，对不对？那因为主因是无名，才会有萨迦耶见呢、啊，是不是这样？只会有个我嘛，对不对？所以四体的颠倒，所以在中阴身的时候呢，就只有一个我。好，那在中阴身的一个我，假设这个中阴身的我是有自信的话，那有自信就不能改变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说？那如果中阴身是有自信的话，那我们帮人家超度的话，我们在帮人家念法的话，在骗人家，是不是？因为他没办法改变呢、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假设你寻找他有自信的话，没办法改变呢、啊？因为所谓的自信是说不靠因缘和合啊，独立存在的啊。啊，既然独立存在的话，他就不能改变了、啊。所以应承判断就是中阴的时候也为名言案例，冠带有的、啊。譬如讲说，这个我，中阴身的我也是维系的设法，跟维系的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啊，是不是这样？好，你看哦，中阴身是维系的什么设法，还有什么心法，是不是这样？他这个也是因缘和合，我们说他为什么中阴身嘛？因为他还没有投胎，我们为名中阴身呢、啊，是不是这样？假设你说中阴身有自信的话，那请问他在哪里？哪一个是中阴身？设法是设法呢，设法不是中阴身呢，是不是这样？啊，心法是心法，心法不是中阴身呢，所以中阴身也是名言安地的、啊，所以他是依着这个色心恶法为名中阴身，如此而已。可是中阴身也是刹那，刹那在改变呢、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七七，对不对？七七是比较初分的，那如果细分的话呢，它是刹那刹那在改变呢，是不是这样？那我们来讲说，好啊，你看有维系的刹那，我们说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就是假设他有自信的话，那第一刹那就没有了。可是这个从哪里来？那就会有问题的、啊。这个没有了，是不是变成断灭见？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因而来的嘛，但是不可能有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它一定是由第一刹那延续到第二刹那，到第三天，然后一直到所谓的初刹那，好，七天就死一次。可是死一次也存在啊，中阴身只是一个改变而已啊，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它的续流一直下去？我们说续流就把它说一第一刹那、第二刹那一直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所以它是相互贯带有，相互贯带、相互贯带、相互贯带。所以应承派来讲，轮回是什么？为名言安立的我，而这个佛有中阴身的我，所以中有的我，对不对？还有什么生有的我，投生那一刹那，对不对？还有什么本有的我，是不是这样？本有嘛，从投生到死亡之间的本有，然后死亡是不是实有，对不对？对呀、啊，是不是这样？但是总称来讲都是我。假设你这些不是名言案例的话，这个是不是会出问题？本有是不是生有？不是呢，是不是这样？那生有也不是中有啊，它不是呢，它是时节地方的不同，我们安立它为中有的我。那投胎的话，在胎里等等因缘和合，我们设为生有的我，那出生以后我们是什么本有的我，那死亡是不是运体幻灭掉了，对不对？因缘是我们是死亡的我，但总称来都是我在轮回啊。但是我是名言的我，不是有自信的我。有自信的我就会出问题。好，那你说有自信的我在哪一个？你说是不是这样？这是续流啊，续流是冠带而有的，冠带而有的续流，对啊，这样子啊，因为你现在还要再找一个续流，你还在找啊，所以那个寄生狮子的心总是要找到他，他是这样，对不对？这样，对呀、啊，你不要说我们啊，秩序派那个程度很高，都要这样的，更何况我们， 总要找一个我安利他，对不对？没有啊，他那个为名言而已，因为你名言我，你一把它损坏掉的话，连因果都没有了。以名言安利，这个是正的哦，这个是正的。我们如果来看这个叫正世俗哦，这不可以损坏哦。但是执名为有一个自信的，这个是颠倒式哦，这要破的哦。像我们在谈这个《金刚经》，对不对？说罗汉，非罗汉。注意哦，说罗汉还有一个自信的罗汉，非罗汉。但四名罗汉名言也是名言安利罗汉有，他在讲这一点哦。其实哈、哦，说罗汉非罗汉这个有用缘起来讲，还有什么？还有在实证的时候来讲哦，见空性的时候还有见空性的讲法哦。我刚刚讲这个是名言讲，对不对？见空性的讲法，何谓见空性？见空性不是所谓的见。即是无见嘛，无见什么？没有见到实有，无实有就是见，无见实有就是见无实有，这样。注意哦，但是哦，我们见到无实有，我们说无实有就是见无实有，他们是一样的哦。注意哦，不能说见。无实有，还有一个实有的无实有，不能这样说哦。你还有一个见无实有之实有，这个叫非阿罗汉。好，见无实有，就这一份，就是阿罗汉。它有一种空性的讲法，还有名言的讲法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再说一次，这可能会比较细腻了一点的。我们说把实有遮掉，不显现其他的，我们是不是称为无遮？是不是此份无遮？但是这份无遮是遮掉实有，此份称为无遮。但你这个无遮份不能再显现了，如果这个实有还有显现的话，就称为非遮，是不是这样？那非遮这一份是不是罗汉？不是呢，因为你还有个实有啊，遮完实有还有显现一个实有出来啊，那这一份就不叫罗汉了哦，这份你还有个执实哦。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看我刚是不是讲说瓶子这样好了，我们心里还有一个执实，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执实遮除掉的话，是不是现证空性？可是在空性之下，名言是不是暂时消失？对不对？但是你证空性的话，名言你是遮不掉的哦，你只能够遮执实而已哦。如果你遮执实还有显现一份另外一个执实的话，那这表示你不是证了清净的空性哦，所以这一份非阿罗汉。因此在证空性，依着空性把烦恼障断除干净的这一份，我们称为什么？称为灭谛，称为涅槃，称为罗汉。但是这个都是为名言安利而已哦，这样可以理解哈、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修行上你要注意那个心思的细腻问题，你要抓住哦。我们说布施，这个不是主题，对吧？但是牵扯到非常重要的名言，名言不了解的话，修行绝对修不起来的。这个跟你们说的哈、哦，一定要记清楚，布施是不是我们的分别心上？一定要舍心才能称为布施啊！啊，这个舍心的正对之是什么？是贪嘛？所以布施不是以外表为主的呢，不是说你东西拿给人家，这个叫布施呢。你如果没有这个舍心，对着这个贪这一份的话，不能称为布施呢，是不是这样？持戒，你看哦，分别心如果没有防非止恶的心， 能够称为叫持戒吗？不行啊。所以是不是都是分别心明眼的作用？是不是这样？作用就成业力了哦。你看安听的音乐是不是哦，很轻松，对不对？听的酸呀瓜，我们是会流口水，是不是分别心的作用？好，所以你看哦，在明眼上有没有可能一度就包含六度？明眼上有没有可能？空性上也没办法啊，是不是？这里面要记清楚哦。所以明眼上分别心上有没有可能一度就摄六度了？不可能啊。舍心什么叫做黄灰紫恶的心不一样啊。对，那不一样啊。包括布施持戒忍辱，忍辱是不是要所谓的忍的心，对不对？忍的心跟舍心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你奶奶的一度包含六度，那有可能的？不可能的，只有到一种情况才可以，佛才有办法而已。只有佛才能够所谓的一度摄六度，所以一念归三千，三千归一念，所以什么理事圆融，事事圆融，一直到那个是指佛位的才有办法这样理事不二等等，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拉回来到分别心，把它解释为说念一句咒语，念一句佛话，我这样的话就是摄六度的话，这个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这对佛法的解释是不对的。我们说念佛念咒语，分别心所缘的是什么？是咒语，是佛号，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说那个是包含了六度的，这样。所以分别心的作用所产生的业果是有差别的，是不是这样？哎，你看同样的道理，这一些把我刚刚所说的微妙案例拉到我们那个所谓的下士、中士、上士来看，这个弄不清楚的话是修不起来的呢。这个弄不清楚都是依我们的想法在修啊。那依我们的想法修，不要说成佛了，就可以解脱吗？如果依我们的想法就可以成佛解脱，我们早就解脱了，还用等到现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从有入空，有是讲分别心呢。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讲把分别心都灭了，分别心都错了，那完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那个唯识白法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新手法，那个都要去体悟的呢？祖师大德他不是无聊的呢，写那些只是让我们背背读读而已呢，它是完全是内心的变化所展现出来，在文字上表达，然后我们去体悟，然后用这样去修，用这样去修，这样子呢。好，这样没问题。我们翻开28页，我们今天呢稍微来复习呢那个上一次的，就是有关于中观秩序派。那我们上一次有说到说中观秩序派有分顺进步型还有顺瑜伽型，对不对？这样，那我们首先来理解说中观秩序派呢他们的定义，哦，我们白板讲说秩序派的圣义有即是什么实有，而这个是空性所遮。因此众议宝曼他想说就圣义来讲没有丝毫存在的话，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无体性，中观中这样。那以秩序派呢更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非为无害心显现之力而安立，从其不共自尽而有，这个叫做什么圣义有，而这个就是秩序派的空性所要去遮挡的，这样，这是他们要遮挡。那以秩序派的解释呢引用二谛论师所说的，他是怎么说呢？有看到吗？至中就是称秩序派，则说有无所遮之法我，故遮彼之灭亦非什么真实。这地方就是说所遮的这个法我是不是第十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遮彼之灭 把这个地师有灭除了，这个也非真实。所以呢，中观中则说一切法皆无丝毫的实有，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那这我们就翻开略论释下册1279是吧，第一行有看到吗？这个中观秩序派呢，在印度的时候它是被称为什么？它是被称为理成如幻，是不是？它另外一个名词又称为理成如幻，有看到吗？哎，那这个是马明菩萨所说的，这样子。那什么叫理成如幻呢？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五行，有看到吗？理成如幻派，就是说说五蕴是，这个差别是与时空相，就差别法，或者是说五蕴是，我们也可以说瓶子，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呢？是空性，这个差别法。那二是合聚，就是显现跟空性呢，二是合聚。那这个呢，唯有理智比量所成之意为圣意者，因为它是理智比量啊，所以是称为什么？随顺圣意，非圣意地，非真的是圣意地，这样子。比如说差别是就是五蕴，即差别法就是时空，二相双聚，唯有比这个比量是吧，唯有这个比量理智所成之意，此乃专指通达空性之比量理智而言，此为通达运等无实有自信成就之比量智所许。这个地方就是讲什么理成如幻。那这个地方我们是要去理解那个什么中观秩序派，它为何又称为理成如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说呢？因为这个有牵涉到它的什么，它的比量一直到限量之间的差别，这样比量一直到限量之间的差别。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再拉回来，是吧？二谛论释里面的，它里面怎么说呢？我们就直接把中观秩序派它里面那个定义或里面的一些内涵，我们直接去了解。它里面怎么说呢？比空性与所遮视之苗芽现实，灰寂不现，是不是？这个是讲那个空性，在我们遮掉这个实有，遮掉这个地实有的时候，遮掉这个地实有的苗芽的显现呢，同时它也有显现空性哦。这在中观秩序派来讲，所以灰寂不现就是空性，它可以显现出来，以遮破苗芽真实身后之空，与所遮视之苗芽体无异，是不是这样？体无异就是说它空性会什么？会显现，但是眼是不现，眼是看不到，是不是知道？因为空性真圣义地，眼是可不可以看得到？不可以，是不是这样？哎，一定要无漏智才可以通达嘛，是不是这样？这样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此如说青色现实，彼之时空亦显现，是不是这样？同时也说呢，无实之但遮，但遮就是什么？无遮，是不是啊？亦说无实之但遮言等事亦能见，但是呢，这种眼视能见的是曰灰遮而说的，所以这个灰遮是不是顺圣义力随顺的，对不对？前面是不是有讲那个所谓的真圣义力，虽然跟牙同时显现，可是眼视是见不到，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是眼视能见得到，这个地方是耶什么灰遮上来说的，这样。而这个呢，此虽是世俗，这个地方还是世俗哦，因为眼视可以看得到嘛，对不对？好，但其但遮实有之空性，但遮就是无遮嘛，对不对？你们还知道无遮啊灰遮两个的差别，对不对？灰遮是不是有显现？那无遮就是没有再显现的嘛。那以中观不论是秩序派跟应成派，无遮 绝地是说什么？绝地是无在显现的，都一样的这样子。因此呢，以无遮这一份来讲，没有在显现这一份是所谓的真圣义谛，但是有在显现呢，这个就不是真圣义谛了，是不是啊？可以说随顺什么真圣义谛。所以说你看，此虽是世俗，其但遮实有之空性为圣义谛，也没有相违，亦无违，这样子。好，此节之解释呢，略为破苗芽真实生之空，是不是有无遮与非遮两种？这个就是秩序派的意思。前文所说乃无遮之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指哪里呢？指刚刚所说的那个二谛论，是前面说彼空与所遮之事之苗芽现实挥即不现，对不对？我刚刚是不是讲说这个空性是有显现，但是眼识可不可以看得到？看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乃是属于无遮之空，是无遮的。那后文刚刚是有说亦说无实之但遮眼识能见，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指灰遮吗？是不是这样？你看哦，亦说无实之但遮眼等是亦能见，是曰灰遮而说，对不对？好，后文所说就是指这一个乃显现灰遮之空，这样。所以呢，你看哦，无遮空意灰世俗乃圣意，是不是这样？我刚刚是不是讲圣意掩饰是见不到啊，对不对？接下来说呢，灰遮空意灰导世俗乃正世俗，这样。好，这个导世俗跟正世俗我在这个地方解释给你们听一下。你看哦，像秩序派他解释，一般我们凡夫是不是都是见到圣意有，对不对？杯子是不是见到杯子的圣意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一般凡夫，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导世俗，就是不存在的嘛，对不对？这样。但是呢，是不是把这个圣意有遮除掉了以后，刚刚是不是讲说遮除了以后呢，我们说是不是杯子也有显现，是不是这样？那遮除了杯子的显现，还有跟那个真圣意的时空是不是同时会存在？但是无遮这一份的空性眼是见不到嘛，对不对？见不到。但是呢，非遮这一份的那个空性呢，眼是可不可以见得到？可以。所以这个眼是可以见得到的这一份，我们称为正世俗。这一份可以见得到是正世俗，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秩序派是不是名言上都要有自信，对不对？因此呢，他在这个非遮的时候必须要有具备三个条件。以秩序派来讲，这三个条件在哪里呢？你们看一下略论四下册1279倒数第六行，有看到吗？但秩序派徐运等与时空相合，为通达运等无实有自信成就之比量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及其所量三，与其所成之意三种，这个时候必须要具备这三个条件。这个是秩序派的正世俗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对不对？好，我们再换回来1286，什么叫导世俗，什么叫正世俗的，对不对？众生所看的都是导世俗，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再换为1286，非遮空意非导世俗乃是正世俗，这个你们可以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好，这一份我们称为什么？这一份就称为理成如幻，知不知道？哎，理成如幻。所以理成如幻是现空双具，对不对？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就是有杯子的显现分空性呢？我们说呢，杯子这一分的空性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所以现空双具，对不对？这样，现空双具。可是把这个实有遮掉的这个现空双具来讲，现空就是同时可以看到杯子，又可以看到这一个什么？空性随顺真圣意的这一份空性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称为现空双具。 但是就空性的这一份呢，也有一份的无遮，知不知道？而这一份的无遮就是随顺的什么真圣意，真圣意就是说所谓的无漏智所通达的。所以整体来说，这一份我们称为什么？随顺圣意地，随顺圣意地。因为一般所认定杯子存在的，对不对？一般来讲都是认为杯子是圣意有的存在，但是这圣意有的存在这一份是错乱的，是倒世俗。真正杯子的存在呢，是现空双具，这一份才是真正的正世俗。可是它也是杯子啊，那世俗人有没有供需？当然是有啊，但是我们认为是圣意有的存在，未必是真实的存在哦，是不是？这一份，这是秩序派所说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无遮空，有看到吗？色受苗芽是眼识不现，我刚刚是不是有说这一份呢？眼识可不可以见得到？见不到，无遮之空这一份眼识是见不到，但是灰遮空则现，即所谓的什么现空双具，对不对？我们在引用寂灭论师的《中光庄严论》，有看到吗？有位虽遮圣意生是正世俗，是不是？有与正意相顺，与真圣意相顺，故名圣意，对不对？这样，那这一份正世俗就是前面所说的现空双具，对不对？但是呢，真圣意者呢，遍离一切有性无性，细论王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的。这一份无遮，是不是这样？这一份呢，我们看二谛论上呢，又怎么去解释呢？又破真实生，有看到吗？有能破之理智，与破之量之二事嘛，对不对？一定有这两个嘛。但是这两个呢，视为正世俗色之理。那上面有说意以彼上了之，是不是这样？此名呢，破真实生等，有彼能破之彼量智。知其呢，所破境界是无始有生嘛，是不是这样？既有一一这个道理，去通达无始有生之彼量智，即彼量智之所量，对不对？有这两个存在，有两个存在的话，此二皆是非遮，因为非遮是不是遮完了以后还有显现，对不对？这样子，有能所嘛，是不是这样？所以称为什么正世俗？可是哦，接下来讲说灰破真实身皆是正世俗，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哦。因为呢，以其上有无遮之一份是什么真圣意，对不对？我刚刚是不是讲说还有什么这一份的空性？以这一份的空性，这是属于无遮这一份，它是随顺的真圣意。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中观秩序派呢？瑜伽行跟金步行呢所共许的这一份。这样刚我们白板刚开始不是有说吗，圣意有为空性所遮的，然后这份又牵扯到彼量到限量，然后又牵扯到所谓的什么我们说正世俗倒世俗。对，有正还有倒，但是以圣者量来看的话，对不对？全倒。这样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举一个论著，对不对？来分什么进步型秩序派还有什么瑜伽型秩序派，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中观庄严论自书，对不对？这个地方就可以分出所谓的进步型秩序派是不是承认有外境，是不是这样？瑜伽型秩序派有没有承认外境？没有。没有的时候呢，他所遮所破的法我就有差别了，是不是这样？这个差别你们就翻开什么中义宝曼，对吧？98页。但是他们呢所遮的普特杰罗我都一样，是不是这样？98页有没有看到道之所缘？有没有？我们来谈什么？谈法无我。他们法无我是分粗细，粗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色与持色之量 一体空，对不对？这就是唯识的唯系的空性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他们呢，细品的是什么？是一切法真实存在空。那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切法真实存在空，就是谈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什么？瑜伽行秩序派。这样，但是呢，瑜伽行秩序派的初品法无我呢，进步行秩序派是不承认的，对不对？他只有承认什么呢？一切法真实存在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了一下一百页，倒数第三行，他不承许什么能取所取一体空，是不是这样？所以也不赞同呢，任取外境的分别就是所知障，他不认为这样，是不是这样？因为他承认有什么有外境呢、啊？这样，因此呢，可以说明说他们两者呢所破的有一些些的差别，是不是这样？到这里呢，秩序派呢这个地方，没有没有疑问？重点抓好，你看是不是？一般我们所看的都是杯子，对不对？我们用杯子上来，我们所看的杯子是不是都是说，不是从什么无害心显现之而安立，从其不共自尽而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圣义有，对不对？圣义有，那把这个圣义有，我们透过一义，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义？如果圣义有它存在哪里？是一吗？是，是义吗？也不是。那寻找以后找不到的时候，是不是把这个圣义有破除掉了？是不是这样？破除掉的时候，杯子它同时呢，杯子的这个无圣义有，对不对？无圣义有这份是不是空性？跟杯子是不是同时存在？但是呢，这个量有分两份的，无圣义有这个真圣义这一份，真圣义这是属于无遮这一份嘛，是不是？无遮这一份虽然同时存在，但是掩饰，可不可以看得到？看不到，因为这一定要无漏智才可以通达，是不是这样？但是呢，非遮的这一份什么？灰遮的这一份圣意，就是随顺的真圣意的这一份，颜色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所以这一份随顺圣意跟这个杯子的显现分，跟空性是不是现空同时双聚的这一份呢？这一份称为比量，对不对？又称为正事数。但是呢，我刚刚是不是讲有这一份的那个无遮的真圣意，这一份空性，对不对？这一份是属于真圣义的这一份，由这一份去现证空性，所以这份现证空性的话，无遮这份就没有显现了嘛，没有再显现另外一个义理出来了，对不对？没有显现一个义理出来的话，这个就不是我们嘴巴能讲的空不空、存不存在了，对不对？离一切细论的，是不是这样？这样，但是因为有这一份的无遮真圣义，所以我们说它为什么随顺圣义，是不是啊？或者是假圣义也可以。因此呢，中观秩序派就有分真圣义跟什么随顺圣义，他们的空性解释。所以你们看到、哦、他们在现空双聚的这一份，对不对？这一份就是世俗嘛，是不是啊？他们是不是许说在世俗上一定要有自信，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们一定要许有三义嘛，就是现空，而且还有所通达的量，还要有所量之义，对不对？这个义就是要有自信的存在嘛。这就是秩序派他们跟印尘派之间的差别。那我们现在先了解秩序派，这个都是可以实修的，只不过是说你实修秩序派的话，没办法去证得清净的空性。那你印证派的话，再把你这一份现空双聚的这一份所谓正事属的，还有一点点只实有这一份，再把它破除掉，这份才是真正的什么无遮，是不是这样？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他们的无遮是不是把真实有这一份遮掉，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现空这个杯子的存在还有留一点点自信吗？是不是这样？ 那应承派的就把这份资讯再遮掉，这份才是无遮，所以他们不承许他们这份是无遮，因为无遮是没办法再显现出的啊，这样子啊。那你在比量还有一个显现意的话，这个怎么能够是无遮呢？那以这个去修正的话，怎么可以证到清净的空性呢？所以应承派认为说，在世俗上有自信这一份，再把它遮除掉的时候，这一份才能称为什么？无遮。虽然你自信派认为你的这一份是属于无遮，但是应承派不承许你这个叫无遮，因为你还有什么？因为你还有显现的三个条件嘛，是不是这样？这就是自信派他们跟应承派之间的差别。